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最近呢，人类登上月球纪念40年，这再一次让我想起当年1979年太空人第一次登上月球以后，他接受了记者的访问。记者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神啊？于是他就颂赞神的伟大。当年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呢，另一个太空人也接受了同样一个问题的访问，但是他却骄傲地说，他已经从地球上去到了月球，都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神，哪里有神的存在啊？亲爱的朋友，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我都能够由心地发出对这位伟大的创造者上帝全心的赞美。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诗篇19篇1到6节，诗篇19篇1到6节，让我们先一起预备心，借着这首诗歌，神你真伟大，来颂赞我们的主。
这我身，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竟然猜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不灵魂。
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一节。经句如此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如果您方便发送短信的话，我希望您能够把这句上帝的话语传给您所要好的朋友们。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爱因斯坦的上帝。
爱因斯坦的上帝。有人问爱因斯坦，他是否相信上帝？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回答：我们就像小孩进入一间巨大的图书馆，里面有许多不同语言的书。小孩知道一定有人写了这些书，但他不明白是如何写的。在我看来，即使是最聪明的人，面对上帝也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看见宇宙精妙的安排，且遵守我们认识不多的一些定律。虽然爱因斯坦对大自然的设计深感惊叹，可是他却不相信那位创造者能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诗人与爱因斯坦一样，对大自然的奇妙为之惊讶，然而诗人更进一步，相信在一切设计背后的设计师。他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这么写着。我们观看宇宙时所产生的惊叹，应该像路标一样直接指向那位创造主。圣经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里头可以找到。你的信心正在动摇吗？今晚就举目观看满天的星宿，天上的星星就是指向幕后设计师的奇妙路标。昨夜在天际，天父留笔记，星辰间闪耀明亮的签名。诸天万物诉说着上帝的荣耀。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前不久，在中国大范围内发生了日全食的现象，这也是本世纪最长的一次日全食。面对这一百年难遇的自然奇观，全国上下包括天文工作者和普通的老百姓都非常的有兴致，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观测，了解日全食的近况。然而，就在大家欣赏这一奇特的天文现象，是不是有人会思考这景观背后的奥秘呢？今天的灵修经句提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也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在探索自己所生活的地球。这一次的日全食再次激起了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好奇心。无论是天文学家还是老百姓，大家似乎都想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一个人在宇宙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就算地球也只不过是漂浮在宇宙空间的一个小小的点。这样看来，面对茫茫的大宇宙，人更是渺小。其实就如圣经当中所描述的一粒芥菜种一样，人对于自己过去有太多无知和无奈，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太多的迷茫和无助。人确实有限，软弱无力。但是神奇的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却有一种不知何来的信心和勇气，这种力量让我们可以窥探无限，探索未知，超越艰难。在人的渺小和无限当中，有着某种不可分开的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到底源自哪里呢？道家讲天人合一，儒家传说人道，但他们无法给我们解释到底是什么促成了我们可以与这个无限的世界有关联的答案。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答案，其实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了具有他形象的人，人与自然万物，自己与他人，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造，所以万物之间有着某种的联系。而更加是因为人，他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并且由上帝所催的灵气。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诸天这两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对于普通对天文学没有什么研究的人来说，天只不过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层天。可是对于喜欢观天的人来说，一层天实在少得不能够形容这个宇宙万物有多么的神奇。道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认为天有36层，太上老君呢，只是处在当中的第三重天。在圣经里也提到保罗曾经到过第三重天，认为是好的无比，甚愿离世与基督住在那里。从今天的天文学观念说，他们也认为一层天不够形容这么多变的天际。其实在很多的小说里面呢，就已经把这个天外天的意念写入了当中。到了本世纪，物理学家们虽然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天外天的整个的状况，但是凭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再加上观察，就已经用各种的数学方式算出了这天外天的空间，其中包括超越光速以及空间突破等程式运算，把我们从现在的生活空间引申到一些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到的领域。最终神的启示当然非常明确地让我们知道，这诸天的存在是为了述说他的荣耀和传扬他的作为。当我们举目观天的时候，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从星与星之间的排列，都充满了无穷的奥秘。如果您曾经读过约伯记，听到上帝和约伯的对话，他是如何的来彰显自己创造的奇妙，那么你就会更加的对神的创造 肃然起敬。让我为您读出约伯记第38章1到17节，旧约圣经的约伯记第38章1到17节。神的话语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水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同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用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在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着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着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臂膀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灵命日粮，陪您寻求真理。寻求真理，寻
求真理。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定律是不是一成不变，是不是万能的。在1421年之前，人们都相信这个地球是平的。但是当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同时也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从此推翻了过去的科学权威和理论。另一个在科学上被现代人所纪念的是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他从苹果下坠当中得到启示，而总结了万有引力定律。后来很多的科学原理都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今天我们都知道，牛顿定理本身也有了很多的漏洞，在其假设当中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元素，但这些事情呢，也是要等到20世纪初才被发现。又如像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当时提出了空间理论，是牛顿的不足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于是过去一些好像物质不变定律等等的定理呢，也重新的被定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日全食景象，也让我想起当年有两位的物理学家呢，他们为此争辩，认为光线只会按着直线行走。这两个权威当时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立足点。可是后来等到爱因斯坦的年代，他却计算出光会在强力的磁场当中改变方向，这个论证便是靠着一场日全食来得到证明。此外，爱因斯坦他也计算出时间并不是绝对不改变的，在很高的高空当中，引力场会使速度改变，这使得运转的时间也会与地面有所改变。他的相对论和当时的科学家都计算出在高速运转过程当中，时间会逐渐减慢。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有机会到很高的太空当中进行实验，果然发现了有1/500的差距。这些都在不断的论证圣经上所说的 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是可以得到解释的。这些科学理论的发展只是不断地说明，当时人已经觉得自己是无懈可击的时候，原来只不过是在瞎子摸象而已。因此我们必须谦卑地回到神的启示当中，借着神他自己的启示不断地寻求神的真理，透过各样的方式方法，透过科学的方式来彰显神的奇妙和伟大。最后让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借着这首诗歌《人算什么》，来一起思想一段发人深思的话语。
忙碌的人群好像蚂蚁这样，那么微小，那么无聊，人算得了什么呢？跟天地穹苍、山川河域、日月星辰相比较，人其实微乎其微。但在另外一方面呢，人又很不甘心，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什么神都不信，只信我自己，我要把握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道路。人一方面非常自卑，一方面又非常自大。其实你大可不必自卑，也大可不必自大，只要你明白神创造人的目的。不必自卑是因为神最后的目的是要人类得着荣耀尊贵作为冠冕，与神一起在宇宙里作王掌权。不必自大是因为自大狂妄的人自以为是神一样，就离开了创造主，否认神的存在，结果就落在悲惨当中。圣经的箴言16:18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一个人毁灭自己之前，一定变得嚣张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如果你能够谦卑下来，就会听见诗篇8的智慧言语，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天使微笑一点，你自己 正邪雨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
就好像诗歌当中所唱到的，环顾宇宙万物何等的广阔，我们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上帝他竟愿意眷顾我们，他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下他的荣耀为冠冕给我们。亲爱的朋友，当一个人真正的信靠了主，他就会认识到这个自然背后有上帝充满慈爱，在不断地用他大能的双手托住着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了那确定实在的信心，而不是模糊不清、自高或者是自卑。我们的人生也会越来越积极，也会因着认识这位无限的主而更加的丰盛。当我们看到这自然的奇观，欣赏宇宙当中那无尽的宏伟和和谐的优美，我们就不会再空发感叹，而是会更加的敬畏这一位永恒的创造主。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奇观，我们的内心就会油然产生敬拜的倾向。这是因为上帝将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借着今天奇妙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懂得，这个世界都会改变，唯有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却永不更改。主啊，让我们晓得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懂得去真正的追求那永恒不变的，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随时变动的事物。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知识，求你让我们仍旧有一颗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用你所赐下的这无尽的知识和智慧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名，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恳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